三木尔记上一章，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菲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提尼拿。提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儿，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儿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感谢主。”
好，谢谢雷姐妹的读经啊！我们记得，在四世纪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四师秉政，不管是政治啊、道德啊、宗教、社会秩序，都往下坡走。那个时候，圣经上说以色列都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看怎么对我就怎么干啊，不管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他是讲到以色列整个民族从神权制度，一直到士师秉政，转到后来的君王治理的一个原因跟过程啊。那这是一卷过渡的书，作者叫撒母耳，也是一位过渡的人物，但是他是承先启后。从以色列由神权转到君权，他个人是由士师、祭司一直到先知的职分。他是一位最后的士师，也是首位的先知，更是一名特别的祭司。为什么呢？后来讲到他高立扫罗为王，后来高立大力为王，他一个人身兼三职，真是一个时代的伟人啊！但是我们晓得，在士师时代的末了的时候啊。以色列整个国势很衰弱，宗教也腐败，社会混乱。那神在那个时候兴起一位以法莲的妇人，叫哈拿。她是在神面前凭信心要求生一个儿子，因为她没有生儿子啊。然后她定义要将这个小孩献给神，而且做拿细耳人。神就听了这个祷告之后。所谓的民族救星撒母耳就产生出来了。那我们晓得啊，今天念的11节经文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呢，讲到皮尼拿他怎么欺负、怎么激动哈拿，1到8节。然后9到11节讲到哈拿向神祈求跟他的许愿。我们来看第一段啊，一开头讲到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人叫做以利加拿，那这边提到他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约翰的儿子，但这个人有两个妻子啊，一个叫哈拿，一个叫皮尼拿。皮尼拿呢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那他每年带着家人到示罗去敬拜祭祀耶和华。那我们都晓得，以色列人在三个主要节期Passover 五旬节跟祝棚节，他们去那个耶路撒冷。 那每逢献祭的日子呢，以利亚就把祭肉分给这两个妻子，特别是皮尼娜跟她的儿女。但是呢，他给哈拿是 double 双份啊。圣经上说，因为他爱哈拿，但是呢，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在以色列人那个文化里面，一个小孩子如果不能生育的话，是相当的。被社会看不起了，所以呢，哈拿的心里很难受。那这个地图稍微告诉我们了，他们每年从拉玛索菲大概要走25公里啊，到这示罗去那边敬拜神。皮尼拿看见耶和华不能够让哈拿生育，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人们那个生育的主权在神那里啊。他能够生儿女，对方不能生，他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笑他，揶揄他，让他生气。但是每一年呢，当以利加拿带他们去耶和华圣殿的时候，还是给加拿双份的肉。但是另外皮呢，就人都激动他，让他哭泣不吃饭。然后在第8节啊，以利加拿就跟他说了：“你为什么哭呢？”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然后他们在示罗就吃喝玩了啊。其实我们后来就知道，哈拿并没有吃喝，因为他太愁苦了，他就站起来准备要去祷告了。经文说哈拿心里愁苦啊，英文翻译说他是 deeply hurt，心里面相当的受到。羞辱，被伤痛到了，就痛痛的哭泣，就祈祷耶和华，他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让他一出生就做拿西尔人，一辈子服侍耶和华神。痛痛哭泣的祷告，这边特别提到啊，就是心中很有负担的祷告，从一个破碎的心中所发出的祈祷，这种是最感动神的祷告。后来稍微解释一下啊，这哈拿的意思是恩典，皮尼拿的意思是珍珠，或者说叫做珊瑚啊。那这边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是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The Lord of Almighties。这边说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当献祭者啊把平安祭献给神的时候，当时的祭司可以拿出一部分，祭司使用之后会把剩余的部分还给奉献的人，让这个奉献的人跟他家人。一同来分享，啊，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所以，我们晓得，在四世纪时代的末了的时候啊，以色列百姓的属灵光景黑暗到一个地步。在四世纪13章一开头就说了，他们被非利士人辖制40年了，也不肯回转呼求神。所以，神就用一个非常沉重的难处放在哈拿的身上。炼尽他的生命，把他带到跟神亲密的关系里面啊，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所以呢，在哈拿身上的难处，不但没有让哈拿能够沉沦啊，反而催促他，圣经上说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他能够从神的角度看自己的难处，然后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晓得神他的美意啊，要借着哈拿当时不能够生育啊，在他心中创造一个真心祷告的负担了。那借着他的祷告，让神的旨意有丰满的出路。为什么呢？因为哈拿很可能跟前面我们念的参孙在拜前后一个时期。那参孙他是拿西尔人，但是他并不合格，所以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他说：“你如果赐我一个儿子，我让他终身做拿西尔人，服侍耶和华神。”就真实的祷告运行是圣灵在人一个外面的一个环境的管制啊，在人里面产生的一种属神的祷告，非常的美啊。所以待会我们分小组的时候， 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啊。神允许沉重的难处停留在哈拿身上，炼尽他的生命，啊，把他带到跟神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里面，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那这个对我们在21世纪的信徒有什么启示？
好，谢谢胡长老啊。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啊，是这个很多的历史事件啊，这些故事的记载啊。这个通过这些人物、家庭这个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来彰显这个神的作为啊。所以注意观察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在其中所做的事情啊，在士师时期的晚期。神拣选了这一个小女子啊，然后就借着她的祷告啊，在11节就记了一句话啊，但这个祷告不得了啊，这个神的垂听之后呢，就整个翻转啊，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啊，神垂听这个祷告啊，降下一个儿子啊，就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啊，所以这个士师期这些。士师记里面这些的男人哈，这个即使做了士师哈，都忙着娶妻生子。大家还记得哈，那么多的士师，特别记载他们多少个儿子，多少个孙子，骑了多少匹驴啊，掌握多少座城啊。但这里有一个女子的祷告啊，默默的啊，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种的对比啊，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在。啊，观察神在寻找啊，什么样的器皿，什么样的人物啊？
我们有讲到一夫二妻啊，讲到他们的哈拿跟比尼拿的问题，开始啊，就是因为这个以利加拿娶了2个妻子，然后他好像还偏心啊，因为他每年献祭的时候给哈拿是2份，比尼拿是1份，可能是因为这样子造成了他们彼此之间就不和睦。然后比尼拿就拿着机会就激怒哈拿，然后也讲到这个家庭虽然每年去献平安祭，但是它里面好像却没有平安因为这个家里面有2个妻，然后有姐妹就是提到说，如果哈拿这个祷告这个孩子不献给神的话，神会不会给他孩子？好像黄师母有做一些回应，但是我不大记得了。那另外我看到的是神怎么在这个士师记士师后面的这个乱象的时候为他们带出了一个希望。我觉得神就是可以用很多的事情来成就他的心意。像这边我看到的就是神就是利用这样子一个家庭哈拿常常被欺负被激动就然后使得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不光是祷告而且他的祷告里面呢，就有一句就是把孩子就献给神，觉得神就是利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就把这个撒母耳给带出来了。虽然我觉得他拿的这个祷告完全是为了自己，不是为自己出气，他是要除掉他的羞辱但是哈拿，我觉得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遇到了困难，他会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因为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就不大一样吴长老也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即使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他们还不愿意呼求神，所以这个就有一点对比出来了，就是他遇到了难处，他会来求神，虽然他是为了自己但是。因着他信靠神，他求神，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孩子就带出来了。
我刚刚那个回应就是说，这个本来神没预计给他后嗣的，但是他认识神，他的祷告，我是说有可能就是神他的祷告呢，神刚好是符合神的心意，而且他真的是对神也了解，也对周遭了解。他的祷告中间就是说，他奉献的这个儿子是要做拿细耳人，所以他看到当时看到神的心意，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中呢， 祷告的时候，忽然蒙垂听，就像有的时候你祷告啊，什么没蒙垂听的时候就不应允，哎，蒙垂听了就应允，所以就看到这个神的作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就是我们说频率对的时候就开前面的路哈，所以。到底是这如果没有加上那一个，会不会蒙垂听？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就，就心意对的时候，频率对的时候，神就开路了啊。
萨母尔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就是从神那里求来的。所以萨母尔这个人的出现，直接跟他妈妈哈拿的祷告相关啊。那再想到神，联系到神哈，神从始至终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啊，但他做事的方式呢，是人所想象不到的啊。那他就借着一开始哈拿不能够生育这件事情啊，这个。圣经的作者直接讲啊，这个在，第5节后面，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啊，这件事情很明显，而且别人都看得清楚哈，比尼拿也看见是耶和华不使他生育哈，耶和华不使他生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那个时间还没有到啊，耶和华在等什么啊？等哈拿在祷告当中，他能够真是跟神的那个心意相契合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发觉自己不能生育的时候，我想他一开始就开始祷告啊。但一开始的祷告和今天记载在这11节上面，这个祷告可能不一定是一样的祷告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也是在熬炼哈拿的信心，熬炼哈拿的生命，让他在祷告当中让他经历神，直到有一天他体会到神的心意。你看他。后来对待这个萨母尔这个小孩子的态度，哈，真的是他很清楚，这是从神来的一个孩子，哈，所以他就要照着他所许的愿，去做，啊，把他完全的奉献给神，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熬炼哈拿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哈，这个萨母尔的出现，什么时间出现？这个因为他是整个影响后面的扫罗、大卫的出现，整个这个民族的，所以神是有他的时间的安排的哈。在哪个时间点上，这个儿子出生，就像当初这个摩西出生一样哈，在什么时候出生，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哈。所以哈拿即使他的祷告是对的，他也要等候神的时间。所以这个都是哈，在神在使用哈拿给他这个难处。啊，给他这个信心的考验，让他信心有成长的机会，同时他也学习等候神的计划的展开啊，神的时间的到来啊，所以这些都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用信心去回应难处的榜样。不要着急啊，神有他的时间，神知道哪有儿子求鱼给他蝎子的呢？哈，他呢没有啊。我们尚且不好，都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哈。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有这样一种的信念，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哈。所以哈拿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哈。哈拿的苦情哈拿心里愁苦哈。第10节，然后他祷告当中说：“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哈，这个苦。”直接是从比尼拿那里来的哈，其实也从她丈夫那里来的啊，因为她丈夫讲了一句话，哈拿都没有回应啊，在第8节哈，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哈拿就没有回应，说明怎么样？连她丈夫都不明白她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她这个苦从这个比尼拿那里来，从以利加拿那里来哈，也从她的这种啊。他希望参与神的救赎的计划，能够为神做一些什么事情，却迟迟得不到神的回应哈，所以也是从神的那里的熬炼来的哈，所以这个苦哈有多方面的苦啊，但是当他有苦的时候，他没有向别人去诉苦啊，他没有到别人面前去倒苦水啊，反倒是到神的面前啊，这是我们的榜样。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倒苦水哈，别人跟我们一起苦哈哈。没有什么好结果哈，别人也没有办法哈。唯一能够明白的，唯一能够解决的出路是在神面前哈，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哈， 这个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在基督耶稣里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啊。那刚才这个 Tim 弟兄也分享比尼拿的生命是属肉体生命的代表，哈拿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依靠神的这个代表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提醒
我们是第三组，分享两点。第一呢，我们就是从以利加拿、皮尼拿和哈拿三个人的言行，我们真是看到了神的公义、公平。因为丈夫的不公平，刚刚那个华美也讲，他娶了两个妻子，这就潜在是制造了矛盾的那个起点。丈夫就不可能公平，才造成家庭的矛盾，让这个高傲的人来欺负这个弱小的。但是我们看。重点看哈拿，他认识神，他一心一意的来求告神，因为神是他知道神是怜悯的，所以神会体会他的痛苦。哈拿呢也说到做到，让生了撒母耳以后呢，让他一生来侍奉神，神也看重他的信心。所以哈拿的祷告和信心啊，真是够让我们很受启发、很受感动的。他能把第一个儿子就献给了神，他也得到了神的祝福。儿子也得到了祝福。如果没有神的祝福、神的保守，我们也可以想象，撒母耳在家里边可能也会受到皮尼拿和他的孩子的欺负，日子不好过。所以好在有神的安排，我们感谢神的安排。有哈拿的祷告，祷告不只是让哈拿生了撒母耳，而且让神保守这个孩子的一生。第二点，我们也是在思考，什么样的喜悦是讨神喜。什么样的祷告是讨神喜悦的祷告？什么样的祷告是神蒙神应允的？所以呢，我们从哈拿就受到启发，他并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自己的需要来出发祷告，他更多的是他从神的角度要把撒母耳生下来就要献给神。这一点是包括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有类似的地方。这是我们人生信心的功课，祷告的功课，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在时常在难处的时候，不要靠自己去抗争，应该祷告，求圣灵让我们的心静下来，才会让在圣灵的帮助下，让我们变得更强大，而且做最好的选择。
我比较一下伊利加拿。首先，我讲讲伊利加拿他是什么呢？他有两个老婆，OK，而且呢，他是雅各一样，他爱拉杰，不爱利亚。那么在这里，伊利加拿是爱哈拿，不爱比利拿，结果就造成这个 favoritism 了。你像鸡肉的时候，你可以哈了两份，这个怎么样可以造成个家里的那个和平呢，根本不可以，而且呢，当哈拿没有孩子的时候，他没有像以撒一样向神求，他就什么也不理，他以为自己就可以 fulfill 哈拿的 emptiness 他没有以撒当尼巴加没有孩子的时候，以撒会向神求，但以利加拿就完全不是，所以这个家庭里面这个情况真是很像雅各的家庭一样，后来就纷争很多。那么哈拿呢自己呢，像拉结也是没有孩子，但是他不像拉结，就是他向神求，拉结呢就想用自己的方法向神求，这个的不同的地方。纵观来说，就是像以弗所书的那个全副军装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信心的盾牌，可以灭尽魔鬼一切的火箭。当有的时候健康出问题、工作上出问题、金钱经济上出问题的时候，撒旦就会问你所信的神在哪里？这个时候信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像哈拿一样，他没有用人的方法去求，他是向神求。当然，神的时间不像我们所测度的。我们向神求的时候，要需要忍耐、时间和等待，这个才是我们在神面前信心的一个准则。
那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到，这个
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状况，不能生育真的是很受羞辱的一件事啊。虽然她的这个，她的哈拿的这个丈夫啊，做法有点偏心，但是我们看到哈拿处在这个困境里面的时候，她的丈夫还是完全的关心她，好，给她双份，好，然后鼓励她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嘛。”她虽然有偏心，但是她对哈拿没有一点的歧视或者是责备，哈。那哈拿在困境中，所以我们也让我想到，就是处在困境中，夫妻双方要彼此的扶持，要帮助，哈。那也让我们看到哈拿她的祷告，就是处在困境中，我们的祷告是要不住的祷告。也要从心里面有那个悔改、痛哭的祷告，哈，也要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当我们祷，但是我们祷告的内容也不是为着自己，哈，就像刚刚牧师分享的，一开始可能哈呢也有祷告，但是它不是像圣经记录上的，哈，我们的祷告内容不是出于自己，哈，不是把神当作圣代码的人。好，而是我们要先去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就像在马太福音6章33节提到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好，当我们从祷告是合神心意的，从神的角度来为神考虑，不是为我们自己考虑的时候，那上帝就会开始来回应我们，应允我们。而上帝的这个，上帝的对我们的祷告的应允啊，有的时候也是完全出乎我们想象。我们小组里面美华姊妹、吴长老都有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祷告的经历哈。因为上帝他是祷告的结果有可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只要我们真的是坚持的不住的哈，为着从神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来祷告的。那就会有像哈拿这样，因为我们在第2章21节提到，哈拿后来又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所以，当我们愿意奉献出自己一部分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看到的，它是5倍的回报。
对啊，谢谢小平的讲法啊。神是不会亏待我们的，神恩待我们的。刚刚的小平讲的最后那一点很奇妙啊。当这个哈拿心里面愁苦、痛痛哭泣、泣到耶和华的时候，他居然说：“这个孩子生出来，从小就让他做拿西尔人，一生在圣殿里面服侍神。”诶，结果他那个英文是说他的子宫开了，没有 close his her womb。那后来呢，他又生了5个儿女，哇，1比5啊，多好的事，多好的投资啊！所以神是在很怜悯我们了，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难处的时候，他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归向他。神是无所不能，他是无所不知的。当我们心归向他的时候，一切的难处，只要跟他讲，他我们求肉，他不会给我们吃蝎子的，他把最好的圣灵都给我们了，我们还怕什么呢？对不对？
我们这个教会当中的孩子哈，很多叫哈拿的哈，Hannah 哈。最近吴长老家就生了一个孙女哈，就叫这个名字哈。这个名字就是 Grace，就是恩典的意思哈。这是在神的面前哈，我们能够这样的敞开我们的心来接纳接受哈，借着祷告来支取啊神的这个丰盛的恩典哈，真的是很美哈。非常好哈，这只是一个开始哈，我们下周会继续的读下去哈，在哈拿的祷告赞美啊，哈拿的那个信心的交托哈，他把儿子送去的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啊，那个以利啊，那个以利的2个儿子啊都是很恶的哈，所以这背后都体现出哈拿的这种单纯的信心，就是投靠神啊，而且神也真的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神的自己的信实哈，非常美好哈，感谢主。好，我们今天也认识一位新朋友，董姊妹哈，我们把时间交给董姊妹。
牧师、长老、师母，还有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啊！
好。
我是叫董丽娟，我在北塔这边 RCCC 的教会。 我是那个橘子姐妹介绍来的。我听到她讲了好多遍了，她一直说我们这个灵修群很好很好。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有一直有那个灵修的时间，就是也是在这个时间，所以一直也纠杂的没有进来。然后呢，我在6月份回国的时候呢，就带着使命回去，就传了福音给我老公的大家族那边的，然后传了他们也传出去了10几本的圣经。然后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怎么样可以跟他们跟进。然后有一天就跟橘子在吃饭的时候，橘子就又讲起这个群，然后他建议说要不要把这个语音那个音频发给他们听。哎，我听心里边就突然间想，哎，何不让我自己来先听听看？如果真的是有那么好可以帮助人的话，或许将来我可以邀请他们也来上网，就是说来听我们这个福音，我们这个灵修这个社群。然后我自己就来了，因为如果想要分享别人，自己要先体验，知道是对是错后才可以分享。因此我就来了。真的感谢主，在这个几天下来，真的也是收获很多。牧师、还有长老、还有师母、还有各个弟兄姐妹，围绕就1个小时，围绕这个圣经都分享的非常好，我自己也会很得着。希望我可以持续下去，也希望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我的心愿就是说，想说将来可以邀请这一些在国内这些还没信主的家人愿意来听，这是我来的目的。谢谢。
好，谢谢董姊妹啊，非常欢迎哈、啊。这个姊妹是又喜欢读神的话啊，又愿意传福音的人啊，神大大赐福你哈、啊。你刚才提到 RCC 是教会的名称
RCCC，
是
对，就是在我们在 Raleigh 这边一个很大一个教会，
OK。
对，
北
对，
卡
橘子，
Raleigh 的华人基督教会是吗
对，
？OK。好
对，
的，好的，欢迎欢迎啊。好，我们最后一次背这一节的经文了啊，《路德记》1章16节，我们先来复习一遍。
路德
《路德记》
路
一
德
章
一
十
章
六
十六
节，路
节，
德说：“
路德
啊，不
说，
要
不
催
要
我
催
回
我回
去，不
去，
跟
不
随
跟
你，
随你，
你往哪里
我往哪
去，
里
我
去，
也
我
往
哪
哪
里
里
去，
去，
我往哪里
你
去，
在哪里
你
住
要哪
宿，
里住
我
宿，
也在
我
那
要
里
在那里
居
住
住。
宿。
你的
你
国
的
就
国
是
就
我
是
的
我的
国，
国，
你的
你的
神
神
就是我
就是
的
我的
神。
神。
”路
路
德
德
记
记
一
的
章
一
三
章
十
十
六
六节。
节，父神，我们正是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主，我们看见，主，你必垂听。主，我们感谢你设这个平台，让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地方能够在这里互相分享见证你给我们的话语。主，我们求你正是与我们同在，圣灵让我们进入真理，能够明白真理，能够遵行你的话语去行事为人。主，我们真是在这里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求你与他们跟他们所属的家人同在，也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周遭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阿门。